Hello，大家好，这里是九科。今天这个电台呢，主要就是上一次五一的时候，大家有一些问题，我随机摘了几个，然后来回答一下。今天呢，主持人并不是我，是小九和小科，他们两个自己随机分配一下就好了。Hello，大家好，这里是小九。我会跟九科认识呢，是因为之前九科他在做过直播嘛，那个时候呢。他自己去听的时候，就会觉得有很多人声音很做作，但是为什么会有人喜欢呢？他去学那些人说话的时候，就慢慢跟我认识了。
Hello，大家好，我是小柯。我会跟九柯认识呢，其实九柯是比较喜欢我的，但是他每一次找我出来的时候呢，他的朋友们都会马上摇着给我跑，所以他自己喜欢也决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我就会比较少出来，但是今天我会努力好好营业的。
那么接下来我来代替观众老爷们问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是，九科英语是怎么学的呀？首先声明啊，我不是一个学霸，我本身对英语就非常的感兴趣，从小到大一直是这个样子。单词呢也是背过的，我印象中大规模的背单词，一次是高三的时候，去把那个高中必背的那些单词从头到尾过过一遍，一次是考研的时候，还有一次是考雅思的时候，这三次考试之前我都是扎扎实实的背过单词的，所以说呢，哪怕天赋好，你也是还要好好背单词，在刷题的基础上去保证自己成绩的提升。我是很怪的啊，在题型上面，我高中的时候，尤其是快高考的时候，我一旦觉得哪个模块比较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的完形比较弱，我就专门买了一本练完形的书去练。然后我练完之后，那个模块的分数就会迅速下降，后来我就不敢练了。所以说我很多考试能考得还可以，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不需要在英语上花很多的时间。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很多的听众宝贝们都是从两个长篇入坑的，那想问一下，之后九哥还会出其他的长篇吗？
长篇的话，这个可能要跟我之后的计划跟安排有关系。其实我脑子里面是有很多的主意的，包括我在清空内容之前，其实也有几个 idea 吧，但是都没有录出来，很多可能需要我去好好的把台本打磨一下再录。但是我会说，我之后会开始录的，至于原因呢，不方便跟大家说，但是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下一个问题还是我，就是说，在大学他们就会很好奇，如果说他很在意这个社团活动，但是这个社团活动又和学习冲突了，怎么去选呀？
我个人在大学的时候，大一是参加了9个社团，而且校学生会、院学生会我全部都参加了，我还是班委。所以说呢，我的学习嘛就没有多少时间。我整个大一呢，基本上就没有怎么注重过学习，脑子里全部都是我低分飘过就好了。因为我在上大学之前，我脑子里面想的是，上了大学谁还学习啊？怎么可能会有人要读研呢？不可能的。但是大家要知道，你的想法一定会时刻变的。什么东西不会辜负你呢？只有学习，你学到的知识，你拿到的绩点不会辜负你。不然你以后不管说你想保研，还是说你想接着出国也好，这些东西都非常的重要。所以你问我，大学社团和学习如果发生了冲突的话，要选哪个？当然是学习啊，怎么会有事情比学习还要重要呢？当然我也知道啊，道理这么说，很多人还是就是等踩完坑之后才知道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你们呢，就是听着玩儿，我也呢说着乐。自己过得舒服比较重要。
第四个问题是怎么看待异地恋啊？
关于异地恋啊，不管是从我个人还是我的朋友们来说呢，我都对异地恋不是很看好，并不是说异地恋就一定会分手，没有好结果，但是呢，相对来说，它的成功率要低很多，因为尤其是女生啊，当然不一定是女生。在一段感情里面，双方对对方都是有依赖的。有的时候，这种依赖呢是物理接触才能实现一种抚慰，而且如果是网上的话，就是异地只能线上沟通嘛，它缺少了很多的辅助表达，比如他的表情、他的语气、他的肢体、他的眼神，在缺少了这些沟通媒介的情况下，是非常容易发生误解的。而且如果没有办法及时见面去解决这个事情，双方可能暂时把这个矛盾搁置了。 他之后呢，他会默默记在心里面，因为他实质上没有解决，一定会在某一次发生一个很大的争吵。我周围的朋友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大家不要太相信人性啊，你难以保证你不在这个人跟前的时候，他就一定能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内都碰不到一个合适的人。因为我包括我的朋友们，很多很多的异地恋最终都是劈腿告终啊。所以说呢，我对这件事情不抱有信任。但是如果说你们双方感情足够的深，人品足够的好，足够的坚定，有足够的判断能力，有稳定的人格，就是非常的喜欢对方的话，这种异地恋能坚持下来，我非常的祝福。我祝福每一对异地恋，真的，因为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第五个问题就是，这个小可爱他是刚刚参加工作的，他就说觉得非常的不适应，不管是说工作内容，还是成就感，还是说同事和领导之间的相处，他都会觉得很疲惫。想问一下九哥，刚进入职场的时候是怎么调整心态的？
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也很痛苦，因为当时我校招进那个公司的时候，同一批都是，它是个新公司，我们一批都是小朋友，全部都是吃苦耐劳，什么都不懂。所以说你们会发现啊，虽然年纪没有差很多，但很多已经工作过的人再看大学生，就觉得他们就是小朋友。因为你在这一段时间的一个心态上面的变化是非常剧烈的。所以说怎么调整心态呢？就是你会发现，不管你调不调整，这段日子总是会过去的。当你慢慢习惯了这个生活节奏的时候，你就会自然而然的觉得这个事情还好，你要是还能受得了，你就会接着干下去。或者说你会慢慢适应工作的节奏，你会明白职场到底是有一套怎样的规则，它跟学校有什么不同。如果你适应不了呢，可能这个公司的氛围不适合你。就是一定要摒弃这种反思思维啊，大家一定要有一个限度，凡事先找自己的错误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发现很多问题不是你个人造成的，你是可以归咎给别人的，没有人会指责你这件事情。所以说不存在调整这件事情啊，时间会给你答案的。
九哥一般睡觉之前会听什么？会听东西吗？
我睡前一般会听英语，或者是听粤语，或者是日语的东西，因为我对这个语言感兴趣啊，但是都学的不是很好。而且你会发现，当你听一些你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你会睡得很快，超级无敌快。或者你放一个，我还会做一件事情，就是看 B 站知识区的 UP 主，他们那种视频一般比较长嘛，19分钟啦，26分钟啦，这种他放完之后你自然就睡着了。哪怕你听完的时候他还没有放完，你也会很快睡着的，因为那个时候你是躺着的嘛，你的身体的各项节奏都已经慢下来了。第七点呢，是没有人提问的，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个口语秘籍。我是专门去学过口语的，我们那个机构虽然很多人说它是什么传销机构啊什么的，但是我自己真真切切是学到了很多东西的。口语呢，第一个一定是要多听，第二个呢就是模仿。我们那个时候模仿呢是要模仿到一模一样，就是什么语音语流断句重音全部都一模一样才可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是相当于把他说话的节奏刻在你的脑子里面，当你这种摄入过多之后，你就会脑子里面自己处理这些，你在听的时候就会去留意他的一些语流啊，说话的方式啊，然后慢慢内化成自己的，这样就可以有一个质的飞跃。当然前提你要保证自己说的是对的，所以我并不反对大家去报什么口语机构，就是那种专门的口语机构，非常像骗人的口语机构。因为你自己去练的话，哪怕你知道方法，你也不会说一直坚持，而且也没有人会帮你纠音。
第八个问题就是，有一个小可爱说，应该是一个女孩子吧，她说她觉得自己不好看，是不是不值得被爱呀？然后她还说，虽然她永远相信爱情，但是她不相信爱情会就是发生在自己身上。
关于这个呀，其实我当时语音有回复，就是一定要自己爱自己。当你自己都不爱自己的时候，别人是很难看到你身上的闪光点的。有的时候虽然很多话说的冠冕堂皇啊，但真的是只有自己想通了，才能说真正的学会爱自己。我到现在都 时爱时不爱吧，像一个渣男一样。有的时候觉得哇，我真的是太棒了，我太爱我自己了，我怎么这么厉害？时不时就会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懒啊，一点出息都没有，天天就想着躺平。但是我的这种呢，不至于到那种负面情绪，就是很极端到讨厌自己的程度。但是呢，大家还是要把握好自己的这个度。关于那个爱情的观点，我是一致的。我永远相信爱情，我也永远会为别人美好的爱情去落泪，但是我不相信它会发生在我自己的身上啊。就是 CP 这种东西还是磕糖比较香，维系一段亲密关系实在是太累了，我之前也发文吐槽过啊。
第九个问题是我到底要不要学雅思。
要不要学雅思，这边的建议呢，就是非必要不要学。因为我当时自己考完雅思，在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升到学校的时候，我也在问自己，我考到这个雅思有什么用呢？如果你不是要去那种私立学校，他要求你考雅思，或者说你要当雅思老师的话，没有必要一直跟雅思死杠啊，没有必要，真的。就为什么要浪费那个钱呢？浪费那个精力呢？没有必要啊。然后这个呢，是要跟大家说的，有很多朋友呢，不管说自己，不管是任何阶段的啊，高中的也有，大学的也有，工作了很久的也有，刚进入工作的也有，就不管怎么样，大家一定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因为尤其是大多数人一定是漂泊在外面的，如果自己都没有办法好好照顾自己的话，最起码你的爸爸妈妈，你在意你的人会心疼的。所以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你们的祝福我都收到了，所以我也要叮嘱一下你们。
这里有一个很好玩的问题啊，第十一个问题，它是怎么样才能维持一段良好的关系？在维持一段关系的时候，是不是要一直去迁就一个人？如果不想迁就的话，这段关系要怎么继续维系？
怎么维持一段良好的关系？哎，这真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非常难，真的非常难。至于要不要迁就呢？我个人的体验啊，就是有一些朋友，我和他认识的时候，我就心里对着他有一股热忱，我就觉得这个人啊，我怎么对他好都可以。因为我这个人本身是外向型人格，所以我并不觉得所谓的这种迁就是一种舔的行为啊。当然我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如果我这么对他好了，他还是对我不冷不热的话，时间长了我肯定会累的呀。那如果你觉得累的话，你就停止。因为你在一段亲密关系中啊，不管是说朋友还是恋人，当你觉得他很累，甚至对你情绪是一种消耗的时候，你就要给自己敲响警钟了。尤其是当他带来的负面情绪要比正面情绪多的时候，你最好好好反思一下要不要继续。但是我也有朋友啊，就是哪怕他的对象给他带来的负面情绪真的很多，但是他离不开这个人给他的正向情绪，他需要这份情绪价值。那我作为朋友，我就会劝他，我说你自己开心最重要。因为恋人之间的亲密关系是朋友没有办法替代的，所以说呢，必要的时候你们也可以去寻求朋友的帮助。我说了也不好使，因为我不了解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
第十二个问题就是，他说他非常的渴望恋爱，自从和前女友分手之后，他整个人就情绪崩溃了，自暴自弃了一整年，直到朋友不久之前才把他劝回学校。他现在的想法就是希望能出国学一段时间，等功成名就之后回来去找前女友获得认可。然后但是他又非常的渴望恋爱。他第二个问题就是，他渴望但是他不想从身边人下手，他怕要是影响到关系的话就不太好了。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就是我同意的这部分呢，是希望功成名就回来之后变好。但是你希望变好的根本动力一定是让你自己变得更好，然后你可以拥有一个很好的人生，而不是向谁谁谁证明。因为这种外因呢，首先它不稳定，其次呢，甚至它经常会成为一个你的负担。假如说你真的成功申请到一个非常理想的学校，你在午夜梦回非常疲惫学不下去的时候，你会想，他也就那样嘛，我为什么要为了他那么努力呢？我摆烂吧。所以说呢，所有的想让自己变好的一定要从自身出发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要不要从身边的人下手。这个呢，我真的没有办法给一个很客观的答案。就包括我这次的那个关于告白的音频也是说，到底要不要 和你的一个很好的朋友，你喜欢他，你不确定他喜不喜欢你，要不要告白。如果你告白了的话，你们关系变得很僵，会失去这个朋友怎么办？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因为我曾经也对我的朋友有过好感，但是后来我就只是说去一个好朋友的姿态看着他，又有了新的女朋友，然后又分手啦，又怎么样了，但是我不会向他去表明心迹。包括之前也有异性朋友跟我表白过，我们两个也就是后来慢慢就淡了。他有了女朋友之后也是祝福啊，一定会影响的，就是看你能不能付得起这个代价了。
第十三个问题是，他考研失败了，他自己是想去工作的，他一开始考研就是被家里面逼的，所以他想问一下，九科关于这个考研失败之后到底要怎么抉择的一个心态的调整和一个建议。
考研失败，我考研一战挂在了复试，二战挂在了初试，然后就去工作了。我个人的意见啊，一般来说啊，绝大多数家庭都是说支持你考研的。像这个小伙伴他的问题呢是说家里面希望他去考研，但是他想去工作要先赚钱。其实这里最矛盾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当你想说话有底气的时候，你必须自己有钱，你想自己有钱你就要去赚钱。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学习状态的问题。我自己真的是有亲身体会的，我一战的时候在学校，哪怕我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去学，我自己内心我觉得我是个学生，我需要学习，我的学习效率和状态真的会好很多。我当时二战的时候是工作了三个月之后才辞职去二战的，那个时候真的就是完全没有办法集中精力，学习能力也大幅度下降。包括我现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更是觉得自己很多东西完全学不进去，尤其是你接受很多短平快的信息，你工作的时候都是一些及时的回复，你需要及时有一个给一个方案给到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痛苦，你的脑子就会觉得我要休息，我什么都学不进去，这些东西太费脑子了，这个是必然矛盾的。所以说我不推荐在职考任何东西，就是你跟我说啊，确实有那种很牛逼的人啊，他们就是在职考公啊考研啊，他们就是考上了呀，这些人真的很厉害，但是真的是少数，绝大多数人是没有这样的毅力，没有这样破釜沉舟的心的。所以说说了半天呢，我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好的建议。如果说你真的是比如说家庭不太支持或者爸妈不太支持的话，我会比较建议你工作自己攒一点钱之后，心里有底了之后再去考研。这个时候你工作之后觉得这些钱非常辛苦的时候，你可能会燃起一股斗志去好好学习。我是摆烂的，我没有办法，我是个不好的例子，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些正向的反馈，我全部都是负面的。那么最后呢，我想用我的朋友做一个结尾。我的朋友呢，他是因为家庭原因，他毕业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内他都会固定给家里面打钱，到下个月结束呢，他就把他欠家里的钱换的差不多了，就是几十万吧。他现在已经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去其他的城市找新的工作机会，因为他说他已经在这儿了，他知道这个地方小，他不能让他的孩子，他不能让他的下一代也待在这个地方，他要为他争取一个更好的环境。他是非常理智非常清醒的，他的目标也是非常明确的，他就想去一些有潜力的新一线的城市。我看到他的故事之后，我真的非常的受鼓舞。我觉得只要你这个人心是向好的，你整个人是积极向上的，你的生活一定一定会慢慢的出现曙光。很多不好的事情，你觉得熬不过去的事情，尤其是一些比较年纪小的小朋友，会觉得很多事情像天塌下来一样，就是所有的过来都跟你说没什么呀，但你就是觉得非常的痛苦。但其实当你把这个时间跨度拉到十年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现在纠结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微不足道。所以说有的时候呢，我自己虽然做不到，但是这个道理大家还是都知道的，还是好好的放宽心。最后的最后呢，我就带着小九和小柯跟大家说一句，
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